他跟大王说啊，你这个筷子是哪里来的？他说是这个大臣送给我的，好不容易找到的。他说你这个筷子要赶快舍出去，你不能用这个筷子。沙纣王说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不就是一双筷子而已吗？他说你这个筷子不舍出去啊，你要因为这样亡国，这个国家要死掉。这个商纣王说哪有那么严重啊，你怎么是一个筷子怎么亡国呢？姬子说啊，大王你不知道了，你今天用了一个像做的筷子，用久了你觉得这个碗啊跟这个筷子不相应，你过几天呢你就把这个碗就换成象牙了，那么这个碗跟筷子象牙，你看看这个桌子又不对了，哈，这个桌子跟这个碗筷也没办法配合，这个桌子换成象牙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你觉得这个房子跟这个桌子又不相应了，你这房子要拆掉重盖，最后你终于亡国。商纣王没有听进去这句话，果然亡国。这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公案，叫姬子的劝谏。当然今天姬子的重点，我们要姬子的重点不在那双筷子，而是他看到的这个商纣王的攀岩心，他看到了，他观察商纣王在欣赏筷子的时候那种神态，他看到他糟糕了，这个人起攀岩心了。攀岩心的可怕并不是说他马上会表现出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觉察他的出现啊，他会辗转增盛。所以楞严经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攀岩心，不表示我们能够马上离开攀岩心，但至少你对他有警觉性，你能够随时踩刹车的。商纣王今天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趋向灭亡？因为他攀岩心起来的时候，问题不在攀岩心。每一个人刚开始第一念都会有差错，菩萨第一念都会有错误，但是他有觉照。所以我们讲不怕念起，只怕觉死，他那个觉悟的功能没有升起。好，所以说啊，攀岩心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我们自己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这个是问题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点就是说呢，攀岩心它是一种扰动性的波浪，而清净心它就是水。其实攀岩心它一转变就变成水，就是清净心。这个楞严经啊，它的根本思想有两个，一个是讲到菩萨银河因住，第二个是因何降伏其心。攀这个楞严经刚开始三卷半了，它广泛的说明什么是攀岩心，什么是真心，七处破妄，十番显见，讲了三卷半，把真心跟妄心啊用十种的差别详细的分别。第一个最好的叫做纯想，观想的想，这种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攀岩，这种人马上升到佛国的净土去。最差的是纯情，这个人修行的完全是攀岩心，一点观照都没有的。然后是九想一情啊，那么这个八想两情，总共是十种。就是说你先知道你所安住的根本是什么，先讲到菩萨的安住的问题，银河因住，这个地方讲到理观的部分，讲了三卷半。就是说你刚开始修行之前啊，你看看你的心所安住的是什么点，然后三点半以后啊，开始讲到四修了。我已经知道攀岩心的相貌，那么怎么对治呢？因何降伏其心？这个时候，阿难尊者正式向佛陀再次的请法，就是我已经知道攀岩心的可怕，我也知道攀岩心的相貌，那么怎么样能够弃生灭守珍藏呢？佛陀没有正式回答，佛陀叫在座的菩萨呢讲讲个人的修行经验。这个时候有25个菩萨来说明自己怎么调伏攀岩心，怎么成就这个清净心的啊。那么在这个25圆通当中呢，我们介绍的其中一种就是念佛圆通章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那么这个念佛圆通章呢，我们简单的解释它的章体啊，那从总标上来看呢、啊，它是人法立体啊。那么这个人当然是讲到这个念佛圆通章是谁修的呢？ 大势至菩萨，这个能修行的人。那么他修习什么法呢？他修习念佛跟圆通的法门。念佛是因地之法，圆通是果地之法，因为念佛而成就圆通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别事啊，别事我们分成四段，先看第一段。大势至菩萨，十六观经云：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，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寂妙光明，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，以智慧光普照一切，令离三途得无上力，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这是为什么叫大势至呢？这当中呢有两个理由。从他自受用的功德来说呢，这个菩萨的特点啊，他的光明特别殊胜。所以怎么知道呢？这个菩萨的身上的一个毛孔啊，这么微细的毛孔，他放出的光明啊，就等同于十方诸佛的净妙光明是一样的。所以他这个菩萨叫无边光，光明特别殊胜。这个是讲到他自受用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光明有什么好处呢？讲他受用。那么这个菩萨他经常以他心中的智慧光明来普照一切，使令众生远离三途而成就无上的威德，是故号为大势至。这个大势至菩萨，这个大势至啊，简单的说就是他是一个具足大威德的菩萨。而这个大威德的意思主要是指的他的光明特别殊胜，他经常用他的光明啊来照射众生，使令众生能够远离三途，那么成就无上的戒定慧的功德。这个就是菩萨的特色，叫大势至啊。他用他的光明来表示他的威德。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光明呢？菩萨的功德事出必有因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，在经文当中讲到他跟他的因地的法门是有关系。因为这个菩萨他在凡夫位的时候选择的法门是念佛啊，他经常以佛的功德当所观境啊。那么念佛当中有四种啊，第一个是观相念佛啊，就是我们前面摆一个佛像在前面，那么眼睛打开来去取这个佛像的相状，然后把它铭记在心，那么眼睛闭住了以后啊，在你心中呢把这个佛像的影像现出来啊，又一次一次的打开眼睛闭上眼睛啊，直到你心中能够很清楚的如镜现象，像镜子现出影像一样的清楚，这个就是观想念佛。那么观想念佛呢，它是没有影像，它完全靠文字啊，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种种的莲花宫殿啊，他从文字来起观啊，随文入观的。那么第三个是持名啊，以这个佛号的名号啊，一记弥陀念诵听，这个创造声音以后呢，你听那个声音来跟佛陀感应啊。那么这三种都是属于念他佛，这是属于四修的部分啊。那么这个十相念佛就是理观的啊，念念观照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念念观照这个妄想是不可得啊，这个念自信的佛，这是理观的啊。那么在本章的修行是理观跟四修相互配合，自他具念啊。从楞严经本身的角度他是修理观的，但是在二十五圆通当中呢，其中的念佛圆通章是重视四修的啊。那么这个念佛的目标呢，就是达到圆通啊，圆融周遍，通达无碍，也就是回归到我们的啊自信清净心啊，它是时空无障碍的啊，圆通的啊。第四个就是章啊，就是文字章句啊。所以说，在本经当中啊，这个我们这章书呢，主要探讨的就是包括《楞严经》的首楞严王三昧的理观。啊，所谓的达望本空，知真本有啊，先端正我们的内心，也就是说呢，因何因住，你念佛之前要先找到一个真实的安住处，因为你这个安住处找得错了，你用攀岩心来念佛啊，你效果大打折扣了 而且中间楞严经说啊，因地不争，果造于躯啊。你刚开始依攀缘心来念佛啊，你在过程当中啊，可能会有差错，可能会有差错啊，到时候会产生五蕴的魔境。因为你这刚开始是攀缘心为根本嘛，那么佛号一加持下去的时候，杂染法，你的本性是杂染的，佛的功德是清净的，真妄教功啊，它会出现很多错误的相貌出来啊。所以说你这个，你刚开始的时候先要找到你的因和因住啊，然后呢你安住了以后，你还有很多 无量无边的如梦如幻的妄想怎么办呢？就讲因和相互起心，就是忆佛念佛啊，三业的专修啊。所以这个本经的宗旨就是理观跟事修的相互配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往下讲。